欢迎来到橙子播客，我是王月洲。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本届静安国际雕塑展的策展机构罗夫子公共艺术的冰奇跟丽诗，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届静安国际雕塑展。尤其呢，我们会来聊一聊这次在国际雕塑展中几个延伸展区的情况。首先我想先请两位嘉宾做一个自我介绍，然后也介绍一下本次这个雕塑展。应该算是阔别三年之后吧，跟我们上海的广大市民重新见面的一个展览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
大家好，我是冰奇，我其实是罗夫子公共艺术的，算是一个展览的创意策划。对于这个展览来说，我也是一个新人，因为这个展做到第七届，这也是我第一次参与。但是因为本身我是一个公园爱好者，所以这个项目对我来说特别有吸引力，因为它的主展区其实是在静安雕塑公园。其实我平常无论到任何一个城市，我都会去逛公园。然后来到上海的这两年里，我也逛了很多很多的公园，然后像比较大家比较熟知的这种世纪公园啊，还有这个共青国家森林公园，包括徐家汇公园等等。所以说就是去年本身我刚来公司的时候，刚来罗夫子的时候就很想做这个项目，但是我们都知道去年因为疫情的原因，这个展览就延期。那延期到今年我们重新去做这个展览，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攒了一年的这种能量，希望能够将这个展做得非常好。那这个展览本身，它是从2010年世博会开始，是受世博会这个契机的引导，然后再加上雕塑公园本身的建设，这两者的一个结合才诞生的。所以其实这个展览第一届它是不叫现在这个名字，它当时还是叫世博国际雕塑展。对，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讲，就是其实是一个历史蛮久的这样的一个公园。那它对我们来说最难的地方，其实在于怎么把它做得有新意。因为一个展做到第七届，其实大家多多少少都觉得，哦，那其实每年你不过就是在雕塑公园里面放几个作品，然后作品大概就是这个风格，那你怎么样把它做得有意思，其实我觉得是今年雕塑展的一个重点。所以我们给它定的主题叫做空间进化，也是希望能够在整体上会有一个创新。对，也是我自己就一直很期待我们每一个人都把自己一些小的巧思和这种喜爱投放在里面，希望能够让这个展览做得更有人性，更有人味一点。
嗯，对，而且今年我看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举措，就是静安雕塑公园他把他自己的围墙都所谓的破墙嘛，
对， 对，
就是拆掉围墙了，就跟公众的整个空间融入得非常的近。
是的是的，包括他现在就是24小时都可以去，所以以往可能大家更多欣赏的是白天的雕塑作品，那现在其实夜晚你同样可以欣赏到带有灯光效果的另外一种感觉。
嗯，今年这个雕塑公园本身它的墙它都已经破墙了，然后你们的这个主题也是作为就是做空间进化，就是作为这次的一个新的一个主题，跟之前其实也不太一样，因为之前你们都是以城市作为一个主题词来去作为这个展览的主题，今年为什么会以空间作为一个整个展览的一个主题？
其实我们空间的主题是从2020年开始的嘛，就是前面10年全部都是城市，从城市幻想、城市之光这样一系列下来，那一直到2020年是空间重塑，然后其实这时候已经想从一个比较大的视角转向一个比较小的视角。就觉得月洲真的很敏锐，就是感觉到我们其实想要从这种比较细微的方式去推进我们的展览，像延伸展区的这些点位，我们更多的去考虑一种在地性和公共性，其实也是呼应了从城市到空间的这个转变。我们希望这个视角可以更小。那其实主展区和延伸展区之间的话，延伸展区就会更微小一些，因为主展区的主题是空间进化，到延伸展区其实是叫空间侧写嘛，就我们希望可以不用那么宏大的一种俯瞰的视角去观看空间，而是深入到一个小的社区里面去侧写它呢，其实就像有一个画家在旁边去勾勒一个路过的人的身影的这样一种感觉。这也是我们觉得整个静安区包括整个中国吧，我觉得整个城市的发展一开始是我们倾向于去在一个大的城市建设上先把这些基础设施都完备，但是随着城市不断的更新和发展，到了现在这个阶段，我们需要看到更精细的东西，更微小的人文的有情感和温度的东西。所以这个其实是我想最开始是毛姐去定这个城市和空间，其实在她2010年就已经设想好的， 就说前十年我们做城市、嗯、后十年我们做空间，那到今天看来它是有很大的预见性在这里面、
嗯、对，就是从一个大尺度然后慢慢落到人的这个身边，就是人的身边，跟人去，跟这些市民，跟这些社区里的居民去平视，给他去做一些更细致的更入微的一些服务。
是的，
这个可能就是不是那种非常非常大尺度的一个公共艺术，而是更能够融入到他生活的一些东西。
嗯
嗯，那律师呢？
嗯，大家好，我是律师。本次负责延伸展区郑宁在世和彭浦新村两个点位。也是非常巧吧，第一次来到罗浮子就参与了和我研究领域相近的两个项目。我平时呢也是一个菜场爱好者，挺喜欢逛菜市的、嗯、也会自己做饭。然后彭浦新村整体的感觉其实跟我家乡的社区特别像，我也是在一个工人阶级的家庭里面长大的孩子，所以一走到这儿特别的共情，也很想为社区带来一点不一样的变化。
嗯，对，就今年的这个雕塑展它其实跟就是往年应该是一样，因为之前应该也是有延伸展区。
嗯，对，往年的话其实就大概两三个左右、
嗯、
然后一般不会，因为今年有九个、
嗯、
就算是比较多、
嗯、
而且范围比较广、
嗯、
然后最开始的几届其实还是主要围绕在公园，没有想到说其实可以走出公园、
嗯、
然后到今年变到九个点位，所以它就是叫一个公园家，就是希望它可以走出公园，然后不只有公园，这样可以在整个区都去感受艺术的魅力。
嗯，对，就整个就是大家居民能够活动的空间里面都能够去跟这些公共艺术的就是作品不期而遇。嗯，那我们接下来我想先从这个公园家的家开始，想从这个彭浦的这个点位开始，先作为一个切入点吧，来去介绍一下就是你们在彭浦怎么样去落地这样一个公共艺术的一个项目的，包括你们怎么样来选取到彭浦这么一个点位。因为彭浦新村它其实是一个就是奇特的一个存在，它既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一个工人新村，但现在在现在的这个语境里面它可能又是属于一个比较偏远的一个地方。我想先请问一下两位，就是当时在选择这些延伸展区点位的时候是怎么样去把彭浦新村作为一个点位落实下来的。而且我看到你们公共艺术的这些作品所在的那个区域其实是在彭浦新村很中心的一个地方，就是在一个街心花园里面。
嗯，是的，最开始策展的时候其实还是从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去思考，从策展的角度肯定会想说我们希望能够在今年，毕竟九个点位可以触及到方方面面、
嗯、
可能有绿地，有商业体，还会有一些像郑宁菜市这样的更生活化的，那彭浦其实也是其中之一。那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其实就是它这个社区属性，但是另外一个其实本身跟彭浦的特殊性也有关，因为它经历的这种变迁相比于其他的这种小型社区来说是更多的，所以我们希望说能够深入到一个小村子里面，然后去看一下它的一个变化，然后同时可以就像您说的，对，给一个这种以前是非常特殊但现在又好像很偏远的一个地方一些换新的感觉。那像这次彭浦也算是我们延伸展区相对在静安区内比较偏离市中心的一个点位。
嗯，对，就我这边也正好想我想补充一下彭浦新村它的一些背景的一些信息。彭浦新村其实跟上海的其他的一些工人新村，比如说朝阳新村，一样，它其实是上海的第一批的一个工人新村。它诞生的一个背景呢，其实是跟它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变迁其实是息息相关的。因为一开始的话，在那边，它首先是建了一批的一个工厂，当时是叫做彭浦工业区，然后那边也引进了非常多的一些大型的工厂，比如说像彭浦机器厂，还有像锅炉厂等等。当然那边的工业成就也是比较的多了，就包括有中国的第一台推土机，还有像第一台的这个气动的电控机等等。那有了这些产业之后，它产业里面的工人其实就是需要有一个就是附近的一个居所。当然那边本来是一个就是农田啊，一个乡土的一个空间，它其实没有这样的一个大型的一个居住区的。所以说当时就是整个工业区包括市政府就是在那一大片，包括长中路，现在的共和新路，还有像平顺路那个区域，就建设了有56栋的一个职工宿舍。第一批迁入的这个居民数就达到了1200多户， 这个其实就是最早的一个本普新村。当然这个本普新村现在可能已经看不带到就是当时那些房子了，因为这两年随着这个城市的更新，包括它自己的本身原拆原还，它其实很多的一个房子正在就是慢慢的去变成一个经适房，但其实那边的一个整个的街道的肌理包括人其实还是那些人。所以说我上次去就是这次的这个延伸展区的典物的时候，就会发现很多的一些大概60、70或者80岁的一些老太太老爷爷们，他还是会聚集在街上去聊一些东西。这个可能是在一些别的社区，特别是在一些新的公寓社区，他不太会有的一个景象。
是的是的。就刚刚历史有提到，就是他是出生于工人家庭，其实我们家也是，就像我父母他们，因为我是太原人，所以我父母他们都是太原钢铁有限公司这个集团周遭的这种员工，就是其实在过往在这种通过这种钢铁厂或者说工业厂建立起来这种社区，其实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很紧密的，因为大家每天会走到同一个厂房，然后下班之后其实也住在很周围，像以前可能厨房还都是共用的，所以其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很紧密。然后像您刚刚提到，我也想到说其实像在我老家那边现在也是老城区了嘛，看起来是一个衰落的一个城区，但是其实你深入进去它是很有人情味的。我每次回家其实也能够看到像您说的一堆可能老头老太太大家聚在一起聊天，甚至像我妈妈这个年纪的人，他们还是会有一个自己的社群，各种象棋啊还有棋牌，就是各种各样的社群。所以说其实就是看到彭浦也会让我们觉得很有感情。
对，就是老式的这种家属院的这种感觉。
是的，
对，尤其是在这展品设计上面，我们也是从社区出发，我们几次去到现场去调研呢，本来是想对那个工艺亭进行改造，但是后来发现我们很多的构想都过于前卫或者现代，这样的艺术是肯定不能够让周围的社区居民接受的。然后我们就很惊喜地发现这些居民很喜欢坐在那个长椅上聊天社交，这个公共区域对他们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就对它进行了一些小小的美化，以不太突兀的这种方式，或者是一种微介入的方式进入到社区。
对，就你可以描述一下，就是你们在那个亭子里面，就包括你那些椅子上面，因为我当时我去看到也蛮震撼的，就是那两条街上它其实这个椅子的长度非常的长，就有点像这种怎么讲，就是那种篮球比赛里面这种长凳的这种感觉，就在那边有一条，然后上面就是有很，其实有蛮多老人都坐在上面或者下棋或者聊天呢。
是的，那个椅子方面嘛，我们是用了本次雕塑展的一个主视觉的颜色，一个绿色一个紫色，绿色本来就象征着生命生长，然后紫色代表了想象力，然后在图形上面我们用了最简单的一些图形，两条椅子有分别的一些不同的设计方案在上面。风铃呢，我们是想的也是从雕塑展览的一些展品中取了一些最基本的元素，然后是很自然的图形，这些图形其实在大自然中都有存在，比如太阳是圆形，山川是三角形，然后反正大家去到现场一定可以看到与此相关的一些东西，就希望通过这种视觉上的一种稳定感能够让大家休息的时候获得一种平静。我们也希望周边的居民不仅仅是能够在这里遮风避雨，也可以获得一些美的体验在里面。
哎，就是你自己去到这个彭浦，因为你肯定不止去了一次嘛，就做了这个项目前前后后，你自己就是感觉就是做这个项目之前跟之后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吗？就是你对那个地方的观感。
我对那个地方的观感其实从一开始都觉得是一个非常适宜的社区。因为现在讲的是15分钟生活圈，彭浦新村是完全能够符合这个15分钟生活圈的这个定位的。我当时采访到周边的一个居民阿姨，她是祖籍安徽的一位阿姨，她年轻的时候也是随着家庭然后搬迁到这里，在工厂里面做过会计出纳这样的工作，后来之后在这里非常适应现在的生活，他的孙子就在附近的中小学上学，然后小升初 到高中这样一系列就可以完成学业，不用走太远。然后他说到他回老家之后还反而有点不太适应老家的生活，非常适应现在的生活。
那你们其他的延伸的一些点位，包括因为你们这次也有在一些商业空间，还有像刚刚律师说的这个菜市场里面也有做，你可以介绍一下就别着这些非公园的这个点位，公园加点位的一些情况。
哦，志宁菜市这是我们是引入的一个潮流艺术家来粉周的作品进去，他的艺术风格呢是比较偏涂鸦式的绘画。其实涂鸦艺术本来就是从街头诞生的，但是它是一个比较偏西方的一个艺术形式。这次也是特别定制把他的想放进这个菜市吧。
其实我觉得菜市这点蛮有意思，就是我们向那个菜市的摊主发放了那种奶粉粥定制作品的一个塑料袋，然后是可以直接去使用的。然后还有就一个有意思，就是他们收摊的时候用的那个盖布也是他的绘画，所以说其实就是还是一种蛮怎么讲蛮深入的方式，就是真正可以去使用的一种实用的东西，而不只是在那里挂一些作品。当然他也挂了一些作品，但是都是一些床单绘画，并不是像我们平常所想象的那样的一个画框，然后一个正襟危坐的高高在上的这样一个作品。所以说像在菜市还有棚圃，我们都是希望这些作品能够以一种另外的方式，不同于美术馆的，甚至不同于公园雕塑的方式和大家见面。
就是对他的这个生活就要融入，但是用有一种很轻的这种方式去介入他。
是的，
就不影响他本身生活，或者说他本身的这些菜市场里面的一些本身生活的一些习惯或者说逻辑，但你还是想让他在这个本身的生活节奏里面去感受到一些历史的一些美好或者艺术的一些新意。
是的，因为平常人们常说艺术应该低下头来，但是其实对我们来说艺术从来就没有比别人高嘛。所以说你去做一个功能性的东西融入他们的生活也是应该的，包括它本身也是艺术行为的一种形式之一。
了解。哎，那像奶粉粥这个他也是看了那个场地之后他跟你们提想以这种方式来去做这样的一个作品。
其实一开始奶粉粥老师他会有更多的想法，他其实还想直接在洗手间的瓷砖上去做涂鸦，甚至他想在这个天花板上的一些灯上面去做一些文章。但是毕竟因为镇宁菜市它还是一个比较市中心的这样一个菜市，我们也是受到了一些小小的阻力，包括奶粉粥老师他自己最后也是在几番的这种周转之下选择了更妥协，但是最后我们都觉得还是很满意的一种方式。因为最后塑料袋和盖布看似是一种怎么说无奈之举，但是最后就大家摊主们都很开心。那其实我觉得艺术也不过就是为了让人开心，也就我，所以我们也都很开心。
那你们自己比如说像律师你经历过现在应该已经顺利开幕了嘛，至少画上一个逗号了，你自己觉得就是这段时间给你自己有哪些改变？
是的，我觉得有时候遇到阻力反而是一种动力，会推动你去展开一些巧思，更在地的去落实这个项目。在就像刚才冰淇说到的这个镇宁菜市的项目，虽然很多的阻力，但是我们立刻的去改变方案，并且以最好的视觉效果呈现艺术家的作品，也让艺术家的作品融入到居民的生活，商贩们的生活中去。我们当时也非常惊喜，然后没想到商户特别喜欢那些我们带来的东西。之前很担心这样的潮流艺术是不被大众所接受的，因为大多数是表现艺术家自己内心的一个情感表现，但其实商户他们是会感到惊讶和好奇的，会有很多路过的人问我，哎，这是什么东西啊，它是什么意思，他们很想获取一些意义，但是我给他们说的是，这就是艺术家在表达自己的内心情感，其实没有特别多的含义，大概艺术其实带给大家的功能或者价值也是这样子。你不需要去理解太多，你只要觉得有一种惊奇感和平时日常繁琐的生活有一点点不一样就行了。
这可能跟他们就是跟这些市民或者是商贩通常意义上理解的艺术或者说他们日常看的东西会不太一样。 他们就觉得就是感觉到看到了一些新的一个新世界的一个窗口。你们可以介绍一下这次别的一些点位吗？因为我上次路过这个豫园路晚上、然后在世纪中学门口，就我倒不是先看到那个霓虹，就是那个作品，我是看到有一个应该是刚下班的一个女生，她拎着一个电脑包，然后她停在那边在拍那个东西，拿手机拍了很久。
世纪中学的话，其实我们是邀请了张昭颖老师，他是四川美院的教授、然后他的一个系列叫24小时美术史，所以说也是跟我们这次这个24小时开放公园美术馆的概念特别贴切、然后再加上就是他这个作品因为是霓虹灯做的嘛，所以是呼应24小时、然后他其实是把一些艺术史当中的一些经典人物用一种趣味的方式去做出来、比如说像这个Andy Warhol 的这个罐头，然后还有像蒙娜丽莎呀，然后还有梵高的向日葵，这些耳熟能详的作品把它以一种霓虹灯的方式去呈现，这样在夜晚它会发光，然后你会感觉到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同时就是我们考虑到这个在地性，是因为刚好在中学、那其实在中学对于中学生来讲是一个艺术科普的一个很关键的阶段、那放在中学我们又觉得很合适、同时附近路过的居民，像在豫园路逛的人，他们可能会在路过的时候感受到一种文化氛围，当然就是我们也不排斥大家去打卡这样子、
对，这个应该晚上我觉得可能会比白天人会更多，因为他晚上发的光真的在那条豫园路上，因为那一段晚上真的是人不多，而且世纪中学灯全灭了嘛，因为晚上中学里面没什么人、所以很多路过人都会被那个东西
吸引，是，所以我们也会觉得很开心。大家如果说认识那些作品就很好、但如果对这些以前很经典的作品产生好奇就也很好，就完全达成了我们这种艺术科普的一种期待、
对，它肯定是会有一些似曾相识，因为里面很多的一些里面的图案其实或多或少都会在美术课本上啊，或者说在近两年的这些博物馆展览里面都会有看到过一些，
是的，
就会有这样一种好奇感在这个里面，
是的是的、
所以这个展品它以后会成为一个永久性的东西放在那边吗？
这个的话其实像延伸展区的点位基本上都不会永久的、其实因为我们明年或者说之后的下一届展览有可能还会新去做，那可能我们会选中同样的点位，可能会带来就是全新的作品，同时呢可能因为我们是按照展览双年展的这样一个周期去设计作品的材质、那永久作品和临时作品之间会有蛮大的一个差异，尤其像霓虹灯管这种它的维护成本会比较高、所以目前的话应该不会成为一个永久的作品、而且我们是期待说如果下一届展览还是选中世纪中学，那我们就再带来一点不一样的东西。
挺好，就等于说是一个不断上演的一个新的展演的一种形式。
是的，
就可以给就是路过的一些市民或者说这所学校里面上课的老师或者学生一些新的一些体验。这次你们还选了一些静安区的一些其他的一些点位，包括喷浦附近的这个大宁，包括就是也是去年年底吧刚刚开放的新的这个张园，还有一些其他地方，你可以也介绍一下这些点位你们是怎么样来选取，包括你们在这些点位里面放了哪些东西去跟它这个本身的区域去做一个搭配跟协调的。
好的，其实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像彭浦还有菜市，它其实属于比较社区的这种生活化的点位、而世纪的话它其实考虑到教育的这个面向、那我们策展的时候其实也是从这个角度，然后像张园它也是比较特别，因为它本身原本是一个最精彩的海派建筑之一嘛，然后它又经历了翻修，然后现在成为一个半文化半商业的一个街区，那它其实是蛮能够体现上海和代表上海的，所以我们就选择了这一个点位。然后像其他的一些商业体，我们选择了像中信太傅广场，还有这个苏河湾，上海苏河湾万象天地，还有这个大宁久光中心。那其实大宁也是一个蛮新的商场，然后它也是在闸北，然后我们就觉得蛮有意思，就是这几个商场之间的一种呼应。像我们在大宁放的两件作品其实都是一个多媒体装置互动式的，然后在夜晚也会发亮的一个作品，这个跟我们此次展览想要在夜晚去做一些事情又有一些关联、然后中信太傅这边的话因为它是在市中心， 所以我们选择了一个互动式的作品，是一个 mailbox， 是一个信箱，然后人们可以通过声音在他面前拍手呐喊，或者是在微信微博这种网络方式去互动。那其实对于一个市中心的广场来讲，你经过了之后哎，玩一下走了，其实和这种节奏是比较搭配的。然后像上海苏荷湾万象天地，它其实也蛮特别，就是我们这次选择了一些比较复合的点位，像刚刚说张园是半文化半商业，那其实苏荷湾也是，它有点半绿地半商业，
它其实把自己也定位成一个公园呢，
是因为它那边也管自己叫苏荷湾中央绿地，或者说苏荷湾中央公园，是希望大家有一种逛公园的这种体验。所以说在苏荷湾这边的作品就也比较特别，一个选择了特别商业的，我们把它放在商场的地下二楼的一件天空之城倒挂的城市，去象征着一种城市的想象力。那另外一件我们就把它放在这种绿地旁边的圣于里广场上，是一个地贴作品，然后它是一个有点像我们儿时玩的那种跳房子一样的这样一件作品，那大家又可以像在公园一样去玩耍和互动。
我觉得你们这些延伸展区的一些作品啊，其实把你们整个的这个展览，或者说整个的一个双年展，就是在时间上就是把白天跟黑夜延伸在一起，包括把很多不同的这个空间的地块，因为本身就是在公园内部嘛，你们把这些商业空间，包括社区空间，包括把那些可能这种美术馆内外的一些东西都结合在一起，因为很多作品它其实过往我们可能也只能在美术馆里面去看，但现在通过这样的一个雕塑展，包括通过这些延伸展区，我们可以在这些就日常走过下班走过的一些区域可以看到这些作品，而且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如果对于静安区的这些市民来讲的话。那我不知道你们自己会觉得经过这十年，包括这次其实对你们来说又是一个新的，而且又是三年这个疫情之后的一次，就是在跟上海观众的一个见面嘛，你们觉得这些在城市包括社区里的公共艺术能给市民它带来哪些东西？因为其实现在我觉得市民其实很需要这些艺术类的东西，不管是作为疗愈也好，还是作为一些休息，包括可能提升一下他的审美也好，这些东西非常的需要，而且东西不一定非要去到美术馆或者说电影院才能够获取这些东西。你刚刚说你是一个公园爱好者，因为其实日常的公园里面其实就有非常多的一些自然，就有很多人我知道现在会去观鸟，会去看那些植物，去做那些手账，因为这些东西可以作为他自己疗愈自己，或者说他作为自己兴趣爱好的一种手段嘛。就我不知道你们自己会觉得公共艺术它除了在这个艺术层面肯定是有它自己这个价值，对于我们社区里的这些人，它有哪些可以有更延伸的一些东西或者价值？
其实这个地方我就想提两个人，然后一个其实就还是毛姐，就毛姐她提到这个展览，她最后想说的一个事情就是她希望能够获得观众的掌声，所以我觉得公共艺术其实是很谦卑的。那对于博物馆艺术，或者说对于更多更学术的艺术来说，他们要收获的可能是艺术圈人的这种掌声，但是公共艺术因为你已经决定要面向大众，所以你一定期待的是真正接触到这些艺术的人，他们产生深入思考也好，产生微小的喜悦也好，其实你想收获的是他们的这种认可和赞美。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想到也是一位艺术评论的老师叫钟刚，打边炉的创始人，那他其实在朋友圈他有发，他就说其实像静安雕塑公园做完这个展之后，他成为了一个很小尺度但是非常耐逛的公园。就是我们在这个公园里面有很多作品可以让你去停留，然后耐人寻味，然后当你来到市中心这个公园想要去得到一些休息的时候，你会有很多惊喜和思考的空间。那公共艺术在其中其实充当的就是一个延展的角色，去延展大家的思想和这种体验。但是同时就是我个人来说，我会觉得公共艺术其实应该是谦卑的，像那些作品雕塑作品很多时候它离开艺术家之后就已经不再属于艺术家了，就是属于环境，属于自然。就是我们去逛那些展品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看到那种映照在作品上的一些波光，这种东西是你在白盒子空间里面或者艺术家自己本人都永远无法想到的那种美。那我觉得这个其实 艺术本身在自然面前，在这种人的情感面前，还是应该更谦卑，有所敬畏的。
嗯，
所以公共艺术可能承担的就只是一个桥梁的这样一个角色。
嗯，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媒介。
嗯，
他可以把这个环境或者说是空间变得更加的立体，更加的有深意，就可以让人在里面去来回的去走，去寻寻去逛，包括可以他成为一个，
嗯，
可以慢慢成为一个地标。因为我知道这个自然就是静安雕塑公园，它本身它这个建筑它里面，你们可能也知道，就它里面它其实是一个地下的一个变电站，
嗯，
然后本身它最早造的时候就已经有这样一个设计了，然后后来就是又周边的这个地块嘛，东八块这样地块的一些地块因素，然后最终成为了一个雕塑公园，
嗯，
然后每年的这个樱花季，包括每年的这个冬天的梅花季，它其实都会有非常多的人去打卡。然后包括现在每年的两年一届的雕塑展，也有很多人去看雕塑展。它这个我觉得就是可能作为公园，因为公园其实在三年就是疫情期间，它其实承担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大家在课余或者公余休息的一个空间嘛。那我相信之后大家就像你一样，就会越来越认识到公园它到底能够给我们这些市民给人，包括给公园里面的那些动物，就非人的一些东西，提供的一些东西。
嗯，完全同意。
嗯，
我觉得公园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就是因为我在公园里见到太多各种不同的人，然后每一个人在公园都有自己相处和这个公园相处的方式。
嗯，
有的人可能就躲在角落里面戴着耳机看一看书，那有的人可能就在这里社交。
嗯，
有的人可能就在这里漫步或者说谈恋爱。
嗯，
就是大家在公园里面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然后都可以去享受不同的东西。其实就会让我想到就是电影和戏剧的一个区别，就其实我们观看电影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其实是被锁定在屏幕上的。我觉得公园其实更像剧场。
嗯，
就是当你去观看一个戏剧的时候，你的眼睛是可以流转的，你可以看你周围的人，可以去看台上的任何一样东西，任何人的一张脸，去走入每一个细节当中，你是一个有选择的流动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其实雕塑公园就只是这个剧场上的一个角色，雕塑就只是其中的一个角色，你可以选择观看它。
嗯，
也可以选择不观看它，因为公园就是一个最开放，嗯，最美好的地方。
你们这次展览或者说这些展品里面有一些，有哪些会跟动物啊植物相关的一些展品有吗？
其实有的，就是我们主展区今年甚至是成为我们主视觉的一件作品，叫世界桥，然后是来自一个德国艺术家 Katinka Bock， 然后他去做的。他那个桥其实是一个螺旋的桥，但是中间是有一棵树穿过的。我们今年是选了上海本地的一个树种乌桕树，然后因为以往艺术家在做的时候就是用的他们当地的树嘛，然后今年我们就选了上海的一棵树，然后同时穿过去，然后两个人从桥的两边走上去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个树上面相遇。那其实我们最后是融于自然。
嗯，
然后所以这件作品也是和公园非常的吻合。
嗯，
然后你很难想象说这个树是移植过来的，可能你会以为它本来就在那里，然后桥才是那件作品。
嗯，
所以有的时候这种模糊感也是艺术可能蛮有趣的地方。
嗯 ，OK， 所以人就是我们参观的时候是可以走上去的。
是的。
嗯，
但它可能会有点晕，就是会比你想象的，因为它看着不高，但是你实际走上去的时候它是蛮有危险的。
嗯，
然后像艺术家本人他就会说，他说这就是他想让大家去感受的一部分，就可能人生或者生活本身也是像这样，就是你以为它看起来还好，但你真正走上去你需要克服很多，但最后你又会去享受在那个自然当中。
嗯，那你们这个就是主展区还有哪些就是比较有亮点的，你们觉得会有比较，或者说你觉得比较有趣的一些作品吗？
我可以说一下我们主推的作品，然后让律师可以聊聊他喜欢的一些作品。
嗯，
对。然后像我们其实今年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展品是叫永恒的露台。
嗯，
然后它是来自西班牙艺术家胡安·盖瑞扎伯的一件作品。
嗯，
其实我们2020年已经引入过他一件作品叫永恒之门。
嗯，
然后今年又引入他，然后他做了一件更大体量的作品，然后他有20米高，所以说其实你很难忽略他。然后就他自己本人来说，他也是说他希望做到有一个像你看到大厦那样的一种感觉，他本身想带来这样的一种视觉震撼。同时这个露台他其实参考了上海人比较喜欢的这种露台文化，像以前我们会在露台上晾衣服啊，甚至两边露台的人会一起聊聊天。所以这也是他作为一个西班牙人来这个城市的感受，然后结合去做出的一个创作。
嗯，
然后同时还有一件就是自然博物馆门口的一件作品，叫《城市之声》，是来自就是葡萄牙和意大利的一个艺术家组合 Murada Vaga 他们所做的作品。那这件作品它是两只章鱼，一大一小，然后一只红色一只蓝色，然后它们的触角非常的长，会蔓延到整个从水池里面蔓延到各处。那它其实体现了艺术家他的一种怎么说，因为章鱼就有一种漂洋过海的感觉。然后其实这个作品原本的设计呢，我们是可以在不同的触角听到彼此的声音的，所以其实也是国际艺术家对于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我觉得包括也是我们这几年经历的这些东西，让艺术家在这些事情上面会有一些新的感受。
永恒之门这件作品我也觉得特别有趣，尤其是开幕当天有一位非常热情的市民直接就和艺术家展开了对话。当时福安了正在接受电视台的采访，采访结束之后，这位热情的市民就去和胡安进行对话。胡安本人是比较特别喜欢我们中国文化的，他甚至可以很流利的说中文，但是他也在努力的学习。这个市民他就直接的向胡安表达了他对这件作品的喜爱，并且他没有通过任何观看介绍的情况下自己解读出了这个作品的意义。他自己看出来了这件作品是有在描绘高楼大厦，也看出了上海洋房的阳台这样的元素在，而且胡安这件作品表现的是建筑的一个切片，一个建造的一个过程，是表现的结构。这位老先生也非常睿智地说了出来，他非常感谢我们策展团队能够选到这么优秀的作品，因为他觉得这是海派文化才可以实现的一个
包容。
对，
可能是老上海的骄傲。
雕塑跟别的作品会不太一样一点，就是它是可以让人够通过眼睛或者通过它的这个触觉，包括就是直接的感受，能够去体会到这种跨国界或者跨语言的一些东西。就听刚刚历史讲的这个例子嘛，就是你们觉得就是通过这几年的这个雕塑展，包括你们做的一些别的公共艺术的一些活动，你们觉得上海整个上海市民或整个城市对于这个公共艺术的一个审美或者观看有哪些发生哪些变化？因为你刚刚也提到了嘛，就是毛姐她非常看重就是市民她自己的一个掌声，因为他很应该是很看重这些直接来自这些观众的一个反馈。
其实我觉得就刚刚提到的那个艺术家 Katinka Bok， 其实他形容他作品的一个词我觉得很适合去描绘公共艺术，就是朴素而深刻。就是他很朴素的可以让你去理解到，像历史刚刚讲的那个老先生，他可以去直接通过艺术感受到的，其实不在乎这个话是谁说的，可能一个非常学术的评论者也未必有一个路过的市民所体会到的东西更真诚，更深入，或者说更准确。所以说公共艺术首先它需要有这种朴素的东西，让大家能够直接的去感受愉悦，甚至是愉悦本身。那另外一个就是深刻，那这个作品本身它背后还是要有一种比较好的理念的支持，让那些愿意去深入思考或者说被这个作品非常吸引的人能够沉浸在里面去不断的延展，而不是只是走马观花的去看一看就走了。那我觉得其实上海的市民是很厉害的，像我作为一个北方人，其实我能够这样说有点不太好，但是因为的确就是北方在城市建设上可能对于公共艺术的脚步稍微是要比南方城市慢一点，尤其跟上海相比吧。那上海的市民他们的眼光是非常毒辣的，而且我觉得同时他们有一种自信是我所感觉到的，他们不会去觉得说你这个东西很高级我不能去评价，或者说你这个东西你说厉害就厉害，不是这样的。他们有自己的理解，他们也会有自己的批判性在，所以其实我很欣赏这种态度，就是我们不再把艺术捧上一个所谓的神坛，每一个人都可以去评论它，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理解。然后我觉得上海市民在这一点上的自信是我特别欣赏的。
而且又是在公共空间公园，就是包括刚刚说的这些社区的这些场域里面，它其实这些作品所受到的这些舆论的这个氛围包括评判，它其实会更加就是激烈一点，比在美术馆这个空间里面。
是的，包括像毛姐她也说，就是你们不要总觉得观众就很好糊弄，不是的， 观众的眼光非常厉害，而且他们的整个审美还有素养都在不断的提高，所以如果你想要只是用一个普通的城市雕塑摆在那里就觉得大家就会叫好，这种想法已经完全过时，尤其对于上海的居民，对于上海市中心的静安雕塑公园的这种游客来说是完全不成立的。所以其实像做公共艺术的艺术家他是不能孤芳自赏的，就公民，对公民来说这个公共空间是属于他们的，属于大家所有人的，所以如果我们都觉得不好，那可能我们可以共同抵制，我们要一个怎么说，就没有公共艺术如果更好，那我们就要还回我们的公共空间，那可能这种公民意识本身也是在不断增强的。
历史，你这个包括菜场包括盆谱的那个点位后续在那边大概是会有哪样什么样的一些活动，或者说围绕那个区域后续这个主展区整个静安国际雕塑展大概会有哪些展期之内的一些活动。
我们是想做一个简短的街访去回应一下居民他对这个我们这个作品的一些看法，然后再延伸到他自己对周边生活环境的一个看法，以及到他个体的一个感受。
对，就是借这样的一个作品的一个机会，就是在那个就是大家居民比较聚集的一个点位去跟他们去做一些一次引发的一个讨论。
其实活动的话，就往年一些大家非常喜欢的活动我们就还是保留了，比如说像那个GSP 摄影大赛，然后由摄影家协会去主办的，然后还有这个青少年绘画征集，因为这些就怎么说，虽然是老活动，但是它的确每年都可以调动出来非常多摄影爱好者以及一些青少年的热情，然后因为每年的展品也不一样，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活动还是可以保留。然后我们今年就是还加了一些新的活动，比如说像艺术漫游，然后就会包括现在时下比较流行的艺术骑行和 City Walk。其实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不只是在公园，可以是把整个静安区这些延伸点位都走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把整个静安区都游览了，相当于你是一个城市漫步的过程，最后你再回到公园来落脚休息，就这样的一个路线我们觉得蛮有意思。然后同时呢也会在公园里面做一些像音乐会啊，还有说读书会这样的一些相对文化性质的活动，也有一些跟青少年有关的像艺术工坊，我们去让青少年去做一些雕塑的尝试，然后我们把他们的作品用 3D 打印的方式去打印出来。所以说其实今年还是想说，一方面是像更多公众性的，另外一方面就是可能针对青少年这一方面的美育和公教，所以都希望能够有所涉及。
对，你刚刚说在这个静安雕塑公园去做一些读书会活动，我想到好像这次在那边有一个艺术的一个驿站，应该是这次新设的一个空间。
是的，这个驿站的话也是今年全新引入的，因为像我们的罗夫子的另外一位创始人 Peter， 他就会说啊，我们怎么会到现在还没有一个驿站呢？就是这么多年了，我们来到雕塑公园，除了在室外，我们连一个会客厅都没有，所以其实这个驿站有点像是一个会客厅的理念。然后又很有意思，刚好和艺术家刘毅老师，然后他有一件室内的作品，之前是在橱窗展出的，然后放在驿站也很合适。我最近去驿站的时候看到很多小朋友还有大朋友，大家都会从这个驿站的窗外往里面去看，然后刘毅老师的作品怎么说，你不走进来你从外面看其实也是可以一览无余的，因为它是一个影像作品加一个步入式的沉浸空间，所以说你从外面也可以看到，加上色彩又非常鲜明，所以说驿站首先就加入了一件作品。那在这个作品的基础上，除了原有的咖啡厅的功能，我们在这里会摆放一些往届 GSP 的书籍，还有我们今年的一些导览地图和衍生品，其实也有很多的服务性质在里面，我们就是希望大家逛公园逛累了可以进来休息休息，然后看看地图啊，或者是看一会儿书啊，都很好。然后公园读书会可能我们也会根据天气情况，有的时候在绿地上在草地上办，如果天气不好我们外面下雨，我们在驿站里面这样外面听着雨声去读读书也是一件蛮浪漫的事情。
对，非常期待。就是他你刚刚讲到那些书其实也是这几年这个 GSP 就是静安国际雕塑展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回顾嘛，因为我看前一段时间你们的公众号就在发这个过去十年的一些各个角度各个层面的一些图片啊文字的一些回顾，还是其实也是上海城市本身的一个发展史吧， 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个从主题从城市到空间，其实上海的这个目前的一个发展其实也是慢慢的就是落实到一些很小的一个单元里面，因为上海它城市已经其实已经很非常非常成熟了嘛。
嗯，
对，
其实对于我和历史来说，就是能参与到这样一个老的展览里面，就怎么说，就一方面啊，可能我们在其中能做的东西不多，因为这个展览的体系已经非常成熟了，那我们作为一个新人能在这个展览里面做的事情是有限的，但同时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又的确感受到了这个展览的魅力，以及能够把我们的一些非常小的巧思投放进去的那种快乐，然后本身这个展览以及看到这个展览的人享受到的快乐，就是我们觉得最开心最有成就感的地方。
那我来收一个尾吧。
好的。
好，今天呢就非常感谢冰淇跟丽诗做客城际播客，来介绍一下他们应该算是这几年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成果吧，就关于静安雕塑工静安国际雕塑展，以及这次讲的一个重点彭浦，包括镇静菜场，包括别的一些静安延伸展区的一些情况。也希望我们的听众就是边听这期节目，也可以边就是走出家门，去到这些公园里面，包括去到静安区的各个角落，去看一看这些日夜其实都会在的一些小小的艺术装置，它其实就是在我们路边，可能大家不留意的话真的不一定能够看到这些艺术装置，但它其实你认真去看的话，其实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新的一些乐趣。大家也可以去关注这个静安国际雕塑展，包括罗浮子公共艺术的这个公众号，后续的一些活动或者说展览的一些内容都会在上面去做一些更新。感谢收听本期节目，欢迎搜索微信号 CJBKXZS，也就是城际播客小助手的拼音首字母，小助手会邀请您进群参与讨论。您可以在苹果 Podcast、 喜马拉雅、小宇宙以及各个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收听节目，也可以在微博微信上搜索城际播客与我们互动。如果喜欢节目，欢迎在各大平台打分评论，并分享节目给您的朋友。